讨论的第一案，对。
谢谢。
麻烦上到讨论案的第一页，看本件是一个治疗肝癌的用药，而且陆达建议纳入几副。那这个药品它有三个剂量，一个是十、二十跟三十毫米的。的一个剂量，那厂商他的预估，这个药品呢，它使用人数会有1200人到2987人左右，但药费来讲的话，会有达到1.56亿到3.89亿。那这个药品它主要是，在上次专家会议之后呢，厂商有再来针对他们使用人数跟才做一个校正的说明。那经过上次专家会议。之后呢，厂商预估这样的人数有达到902人到2400人左右，那药费里面会达到1.17亿到2.92亿元。那这个药品在 HTA 三国的部分呢，加拿大的部分是厂商必须要降价才会提出的，那澳洲的部分也是必须要厂商在提出合理的风险分担之后才会建议收窄。英国的部分也是要求必须厂商依病人的可信性做相对的一些药品折扣之后才会建议收窄。在这个药品的相对疗效里面呢，那个对照组如果是以安慰剂来讲的话，就疗效部分呢，它是没有办法提供跟参考比例的直接比较。那在长期跟短期的使用部分呢，针对那个 PASI， 也就是所谓的影像病面积的严重程度的一个指数呢，它跟那个参考品的做比较的话，它的疗效并没有比较好。那与目前现今在临床上使用的 methotrexate 跟 acitretate 跟 cyclosporine 做相较的话，在统计上也没有达到一个显著性的一个疗效的一个呈现。在使用HTA 的采用里面呢，在使用人数预估一年第一年会达到630人到2200人左右，药费也会由0.36亿增加到1.24亿元。在目前国际最低价里面，它一支里面是233块钱。那上次专家会议是有考量到说，因为这个药品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口服是一个口服使用的药品，在肝毒性跟肾毒性里面临床上是比较少的，而且安全性是比较高，那可以增加一个临床上没有癌症的一个风险，可以增加病患的一个选择用药性选择，定义为二 B 类的一个新药。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支付价来核定的话，预估一个第一年会有达到64人到2200人。那以上报告。
好，谢谢。我想那个请那个台大蔡成王医师你们补充一下。
报告一下，就是目前肝癌的口服用药有三种，就是 NDS、NDS、NDS、NDS。 那这三种呢，它都没有限制它的严重程度，就是你需要用系统性治疗可以用。那唯一有限制严重程度的就是生物制剂。那这药品呢本身的它的价格呢，大概跟环保酶素的正常剂量治疗剂量是差不多，所以中重度的严重肝癌患者大于十的情况，他一般建议说，给到大概健保要求5mg以下来用生物制剂了。那目前呢，它作为取代的话，大概是环保酶素跟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呢，目前的健保的给付的价格，一个月大概是3万5附近。那环保酶素呢，一颗呢是124块钱。如果用中重度肝癌体重平均80公斤来看的话呢，它每天的费用呢，用环保酶素呢，大概是差不多要。400块附近嘛，那如果用5mg的话，要到交500块钱左右。那所以如果说用，那这个目前是希望说它是开放在需要用生物制剂的患者身上，就是说能够取代生物制剂或减少生物制剂或延缓生物制剂的一些使用，以这样的情况去进一代的一个给付情形。所以跟传统口服药不一样，它是要求说月药时间申请，而且呢要配比大于10以上，那至少用过 NGS 无效。还可以申请这个药品，所以那个水果最低价是澳洲是233块钱，那这是健保呢，它公司同意的是204块钱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药品呢，若在起步之后呢，最佳状态之下呢，它能够取代延缓更多生物制剂的使用情况下，它可以在这部分呢达到一些健保财务的一些节省嘛。那本身如果担心它的健保财务冲击，所以限制说跟澳洲一样，在使用这个药品的时候呢，不能使用环保酶素，也不能使用生物制剂，这样可以避免是财务的一些堆叠。啊，最近有篇文章也报告过说，如果对一个 这个肝硬患者、严重肝硬患者没有用过系统性治疗的患者呢，同时比较一开始的先用这个药品，跟使用前做追踪，在一年之后去追踪呢，发现用这个药品的病人呢，他可以减少使用生物制剂的机会呢，跟 N K 的相较是减少58%。所以根据这样观点来看的话，我就觉得他在健保的财务上在，虽然说药品呢本身是比 A 三 N 二来贵，可是因为它的先用严重条件要求跟生物制剂相同，所以它真正取代的应该主要是生物制剂。那另外呢，它会增加一点点风险。可是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增加风险，就是有些癌症病人可以用，因为这药品是所有治疗当中除了 A 酸以外唯一没有癌症风险的药剂。所以有一些原本生物制剂不能用，因为癌症的病人的话呢，他可能可以用这个东西。而倒过来讲，另外一个可能的节省部分在于说，目前生物制剂的使用有条件，如果说对于传统治疗不太受，比如说病人因为肝脏、肾脏的情况下，不能用生物制剂，不能用传统用药，病人他能直接跳到生物制剂。那这个药品呢，本身在大多数的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的话都可以用，所以病人就没有办法跳过传统红药剂，就用生物制剂，就需要先卡关，再用那个红药剂之后才能用生物制剂。所以就未来的话，就会有一些财务的节省的可能性。我先报告。
好，谢谢啊，谢谢蔡医师。我想事实上是这样的，因为那个 psoriasis 的话，其实这种病人真的是很可怜呐。啊，问题是讲哦，当面的白东西看起来，你说不会增加财务冲击，我看是加起来是会增加冲击。哦，不，我看到很多肝癌病人真的很可怜，整个身全身哈、哦，那种状况就是你说是 cyclosporine， 因为我有在做器官移植，所以那狂了嘛，再见。好了，那各位委员开放讨论，来。
我想啊、哦，这个药当然，正如我们在教授讲的是有道理，但是哈、哦，大家看一下啊、哦，我们不管是我们跑1-4或1-5或等等啊、哦，跟我们一样的所谓健保的制度的都是谨慎啦、降价啦、6次申请，就是代表说这个药，我们这个药应该第一次申请嘛，如果台湾第一次让它过，第一次。
第二次
哈，
第二次，而且它价格比较高。那是这个药品是在台湾的1906年就通过了。
OK， 没关系，没关系。如果我们第二次，代表我们还有很多讨论空间。那另外一个耐子比较可进性哈，我们今天看这个，那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我们回到跑1-9哈。我不知道我们 HTA 在估的这个病人人数哈，我觉得也太乐观了。正如刚蔡教授讲的，希望是取代还没用到我们生物制剂的案例，所以临床上会比尤其大作临床医师会觉得一定会提前使用，再尤其生物制剂有些副作用等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数的推估哈，我不知道 HTA 按的什么，我觉得你后面的应该用倍数来算，我觉得比较有。还有就是既然倍数哈，第五年就已经高达1.24亿了，如果用倍数，我觉得到第四年、第五年就会到2亿了哈。所以我请健保署在签 MVPVA 的时候，如果过的话要很小心。所以我的立足是说，其实哈、啊，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再当一点的、啊、哈，因为台湾真的健保没钱的。谢谢。
好，那不我 CD 先回应。
好，谢谢主席，那也谢谢黄代表的这个法会的这个问题。那我这边 HTA 这边补充报告3点。首先在人数的部分，各位可以请看看讨1-9。那我们的估算逻辑是依照目前讨1-10的健保给付规定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对于 cyclosporine 或 MTS intolerance 的人再来用我们本次的药品，所以我们是以这样的逻辑是去跑健保资料库去抓取这样的人数，当然会有不确定，也包括市占率的部分。所以在市占率部分，我们是参考这个厂商的这个市占率的估算，再去做敏感度分析，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的话，刚刚有提到，我们认为它在取代部分并不会完全取代生物制剂，所以我们在估算的时候，各位请看，讨1-9，我们认为它的取代部分主要是，因为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它的这个给付条件是 cyclosporine MTS intolerance 才能用，所以我们认为97%会取代这一部分，但是3%会取代生物制剂这样的概念来算。所以第三点的部分，我们在估算财务影响，它是有财务影响的，大概是2400万到1亿左右。以上报告。
好，谢谢。那我请那个玉文回应一下。
好，那这个药哈，其实那个我想有几点请教一下那个蔡医师哈，还有那个 HTA 在算的时候，大家请看一下那个讨一至九页哈，那看起来那个注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人数的估算，然后还有就是他一开始呢认为可能会取代传统的 cyclosporine 或 methotrexate 的。然后呢，它的取代可能是 97% 的，那只是说少部分会取代生物制剂。可是我刚刚听起来，它并没有取代生物制剂，它只是延缓了 3% 的往后使用生物制剂。所以在财务上应该是这个用完之后，它会往后延，会再继续用生物制剂。所以在财务上是不是可等一下可能请 CD 再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会觉得可能是不是如果这个药要进来，它是介在 cyclosporine 跟那个生物制剂之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看它如果取代。但是 cyclosporine 那它又安全性比较好，我们用按那个临床治疗地位用它取代 cyclosporine 的价钱，然后它因为比较安全，我们给它加5%或10%这样子的价钱来跟厂商议价。以上，谢谢。
好嘞。
这一次我担心的，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好一至十二，你看我们申请表是停用或无法耐受理的哈，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无法耐受哈。只要病人我不愿意就可以了。我吃的味道不对哈、其实我们第一线临床医师常被病人 complain 的，这药怎么这么苦？这药很难吞，这个药可能会恶心，就无法耐受。所以我会觉得哈、跟我们之前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规定，讨医之时，医师写得很清楚哦，因为药物毒性无法耐受，使用在剂量可斟酌降低，所以代表是。这个为什么可以用到这个第二线的药？一定要明显的药物毒性发生啊！所以我会觉得哈、为什么我觉得的人数哦会比你估的多好几倍的理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整个配套必须再重新 set up。谢谢。
好，还没有补充的。
这样讲，就是说，在生物制剂来看的话哈。它其实因为它比生物制剂便宜很多，所以我个人想法是说，它如果能够延后生物制剂的机会情况下呢，它等于是就可以节省提前使用生物制剂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要不然就直接用生物制剂。
没关系的。
是。没有。
那不然这样子好了，因为肝癌的生物制剂确实很多，那我们最近有在盘点那个肝癌的生物制剂的那个使用规范，因为我们要做一些统整，那我们会另外开一个专家会议，那不然就是如果这个药品如果今天没有决议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肝癌的生物制剂跟整个药品的那个几部规定盘点的那个专家会议里面，连同这个药的临床治疗地位一起再讨论之后，我们再提回，这样子人数会比较确定。谢谢。
好，我想那个那天你们理事长啊小邱他就是最近就是有要跟你们皮肤科医师要讨论一下这个东西，那我想他那天在报告之后，我想这个不是阿伟讨论的，因为毕竟肝癌对皮肤科医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啊，那我们就这个案子我们先保留，等到那个讨论完以后再来继续好不好？蔡医师请安呢好不好？